我下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呢，如今正在宣讲第二品观时，观心史当中呢，对于这个正量史方面呢，没有多讲，因为正量史呢，下面还要专门讲这个，就是限量、比量等等啊，这个地方要广说的。那么现在主要是对心史当中的一些非量，主要呢宣讲一些这个非量的这些观点。非量呢，也是这个一面前派他们成立的一些这个非量呢，也就叫遮破。当然，遮破呢是遮破的一部分啊。五种非量当中呢，遮破了三种，因为就是说有两种呢和这个萨迦班德拉的自种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只遮破了三种非量。那么现在呢就遮破完之后呢，安立这个自种的非量，安立的自种呢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法相呢是不欺不成啊，不欺惑不成定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欺惑的自性，所有的非量都具备一种欺惑的自性。所以说呢是他的法相，然后在分类的时候呢，不入颠倒犹豫时啊，三种呢各有内部的法相和内部的分类，这方面呢就前面讲过了不入时。那么今天要开始讲第二呢颠倒时。颠倒时呢是指彼即有非彼害，乃颠倒时分为二，分别以及无分别，彼一一分共五类。那么第一句呢主要是讲它的法相，法相呢就是指彼即有非彼害，指彼的彼字呢就是指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对境的本身的角度来讲，执呢缘取啊，或者说是执着啊，这个方面都可以的。那么当执着它的这个对境安立一个它的这个定义之后呢，实际上有这个非彼，就是说它反方面的这个非量，它的这个反方面的这一种所反害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颠倒时。那就它的唯品，像这样的话，一方面要认定一个法它的这个法相，或者说对它这个对境取了之后呢，但是有它的这个唯品呢这个反害的缘故呢，这个叫做这个颠倒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次讲呢，打比喻讲的时候呢，比如说像这样一种执着认定这个柱子是常有的，当认定或者执着这个柱子是常有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有它这个可以说是反方面唯品的伤害，因为呢就是说是这个观察之后呢，这个柱子绝对就是无常的。所以说它执着是恒常的，但是实际上呢有它的这个反方面的这个唯品的伤害的缘故，有它反害的缘故呢，这个叫做这个颠倒。还有呢就是说是上次也引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佛教内教呢，就是共同承许的四种颠倒，常乐我净，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样一种这个颠倒，因为它名字也叫四颠倒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无常的执着为常，然后呢不清净的执着为清净，那非我呢执着为我，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常乐我净，从四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观察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份观察的时候呢，他执着常乐我净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在名言当中的他的本体呢都是这个无常无我啊，或者说是这个空性啊，或者说是他这个不清净的本体啊，这方面就绝对对他的这样一种立中有伤害的。所以说呢，如果众生颠倒执着这样一种时代的话，去除非道当中，去除邪道当中，或者说呢这个方面颠倒时和有些地方的这个邪见啊邪说啊，这个方面呢也是有这个相近相似之处的。比如说执着一些万法是断灭呢，你真执着一万法断灭，无因果无前后事啊，这方面也是一种颠倒时。因为呢就是说他有他的这个唯品的反开的缘故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然后呢执着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恒常不空的，这个也是有它的这个唯品。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执彼即有非彼害啊，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法相。来颠倒时分为二，那么这个呢就是颠倒时，它的分类呢就分为两种，分别以及无分别分别以及无分别呢，就是说颠倒时呢分为这个可以说有分别的颠倒时和这个无分别的颠倒时，有这两种，比一分共五类。那么如果把这样一种分别和无分别一一进行再详尽分类的时候呢，可以广分为五，也就是说在这个有分别当中呢分了三类，无分别当中呢分了两类，总共加起来的话就有这个五类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五类的分别。那么首先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有分别方面的颠倒时，有分别的颠倒时呢它可以分为这个三种。第一个呢是错乱相的分别时颠倒时，错乱相呢就说是这个把这个相呢就说认错了，把相认错之后呢，它安立是一种这个错乱相的这个分别颠倒时，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也通过将这个绳子执着为蛇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时，执着为蛇的分别时，这个是一种，或者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阳焰呢执着为清净的河流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时，也是一种的，或者就是说上次打比喻讲的认错的人的这一类呢，也是就是说是称之为颠倒相的分别时。那么平时我们不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现而不定时，它是一种颠倒的限量嘛？比如说呢，把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 言辞在取的时候呢，取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神指是蛇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这个限量。还有呢，就是说是执着这个火炫火轮的时候呢，它是一种限量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见到这样一种阳焰的时候一种限。为什么这个地方面安利成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错乱象的分别颠倒时呢？为什么把它分在安利在这个位置当中？上次也讲得很清楚，在这个错乱象分别颠倒时当中呢，它是一种分别心的本体在当中的。比如说呢，已经执着蛇的这样一种心生起来的时候，它是一种分别，它是一种分别。而当时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这个眼识当中一种颠倒限量，它可以安立的。但这个方面主要是我已经把这个相啊执着为蛇的这种分别心，它肯定是一种错乱相，分别颠倒了。还有呢，就是说执着这样一种这个阳焰水，执着阳焰水的时候呢，一方面来讲的时候，这是一种颠倒限量的。我们见到这个，这直接没有从分别念观察的时候呢，就在眼前就显现这个流动的缓缓流动的这样河流。那么这个方面是一种无分别颠倒限量。还有呢，如果我已经执着哦，这个地方有水。当这个我认定这个方面有水的分别是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包含在这个错乱相的分别颠倒时当中。或者这个玄火轮也是这样的，玄火轮呢，实际上它应该是一种颠倒限量法，就是说是在我眼识面前这样显现的。但是呢，就是说当我执着的时候呢，认定它是一个火轮的时候呢，它已经包含在这个错乱相的分别颠倒时当中去了。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应该可以说是这个了知二者之间的这个类别。还有呢，就是说是这种错乱时间的这个分别颠倒时。比如说呢，今天的这样一种这个今天的金堂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是属于这个今天的，但是呢，只说昨天的金堂也是在这儿，我们昨天也是在这个地方听法，或者就是说今天见到的河流呢，认为这个也是昨天的河流。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内心当中一种分别，就认为现在我看到的东西和昨天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昨天的或者以前的东西。这个就在时间上面呢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颠倒的分别，在时间上面已经错乱了。因此说呢，这个是从时间，还有呢从境从环境方面，环境和这个相方面呢有差别的从这个环境和相上面有差别。这个境呢，看这个注释和比喻当中呢，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上下的境里外的境从这个环境方面呢也是有这个差别。而这个相呢，就是完全是一种另外一种这个本来是一个法显现从另外一个相，然后呢自己分别兴起这个执着，它主要是一种这个相的错乱。那么这个境呢，主要是环境，比如里外上下左右这个方面都称之为这个境方面案例的。比如说他就说是这个上次打比喻的讲的时候，从山脚下看这个山顶上那个人好像是在虚空当中，这个方面就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环境方面的，或者就说这个瓶子本来在里面呢，自己看成在外面，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看成或者说分别执着吧。执着它就是在虚空当中，执着这个瓶子呢就是在外面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动环境方面的颠倒式。还有呢就是说是无分别呢有两种，无分别方面呢就是说是有一种这个就是说根识面前的这个颠倒无分别和这个意识面前的颠倒无分别。那么就是说如果根识面前的颠倒这个可以说是无分别呢，主要是就是比如说现二欲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或者说前面所讲的阳焰水或者就是说是其他的这些这个法都可以安立成这个可以说是根识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颠倒无分别。因为呢虽然是一种限量确确实实一种限量也是一种无分别的，但是呢它已经出现了错乱它的这个眼根受到了污染之后呢，眼根受到了污染之后呢，没有见到本身的东西，那么就是说见到了其他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安立成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无分别。那么这个是一种根识面前，这个以前讲很多次比较容易理解。还有第二种就是这个意，就是说颠倒的这个意的无分别。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意识当中呢也有一种意限量嘛，像意限量也有。还有呢就是说颠倒的这种意限量也有。这个方面主要是种这个无分别方中的意。我们说意方面有无分别吗？意方面确确实实也有这个无分别，因为有无分别意识和有分别意识这两种。所以说如果有分别意识无分别意识的话，当然就是说从正面来讲也有这两种的。还有呢如果从这个反面来讲颠倒了也可以分这两种。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就是梦中当中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环境，梦中当中显现这个环境。那么当自己做梦的时候呢，其他的六根呢都已经收摄了都已经不起作用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在无光尊者的这个心修习大乘书当中，在讲第四品的时候，还要对这些问题呢进行观察。自己要做梦的时候呢，首先是五根识入意识，意识融入阿赖耶识，然后呢融入法界，然后呢就是说起来的时候呢，从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单独掀起意识，然后开始这个做梦的。所以从那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没有关待其他的这个五根或者没有关待其他的六根，然后呢就是说单独的这个掀起阿赖耶识当中现起这样一种这个习气，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颠倒意识。 这外面是种颠倒意识。那么颠倒意识当中呢，它显现这个梦境。梦境呢分两种，一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无分别，一种是有分别。那么就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就是讲的这个无分别的意识，它是一种颠倒的。比如说呢，我们在梦中啊显现，就是说山河大地的时候呢，显现这个境的时候呢，当时我梦中的意识还没有去分别啊，这个到底是山还是下面一种啊河啊等等，还没有分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叫做无分别的意识的颠倒啊，颠倒的无分别。那么如果我在梦中开始分别啊，这是一座山，然后呢我要爬上去，这个方面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颠倒的有分别了啊，这个方面就颠倒的有分别意识，因为它已经开始分别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当然就是说是在他梦中显现这个境的时候还没有做分别，我们在梦中也有这样一种体验的，就像现在我们这比如说在白天的时候呢，看到一山河大地还没有去分别这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只不过他的梦中的时候只是一根啊，不是只是一根，只是意识在显现，只是意识在显现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就说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梦中当中呢有这样一种意识的显现，它是而且呢是一种这个无分别的啊，是一种无分别。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叫做这个颠倒的这个意识无分别。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一种这个颠倒识啊，就是一种颠倒识。那么后面这个无分别方面呢，我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虽然执彼其有非彼害的这个真正从执着的角度来讲没有，但是缘起的层面可以讲的。我们在缘起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缘起啊，在啊山河大地在梦中缘起的时候呢，认为它是有啊，就是说是它有它的显现，但实际上它整个一个颠倒错乱，所以说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执彼，或者说从分别的侧面来讲，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放在无分别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无分别怎么会有执彼即有非彼害的这样一种法相呢？实际上我们就说，如果把这个执安立成缘起啊，注释当中也是说取对境啊，取对境呢有说是没有说是完全的执着，就说是缘起啊、执着啊这个方面都是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也可以安立成有分别的执着，也可以安立成无分别的缘起。所以说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安立的缘故，在梦境当中的这个方面，或者说在可以说是跟实面前的这样一种无分别呢，都可以安立，就是执彼即有非彼，还有这个法相，完全都是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彼一分呢，共苦的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下面讲第三个呢，犹豫时，执彼复有非彼者，乃犹豫相分二类，现前犹豫及隐蔽，均衡偏重而执取。那么就首先呢，就观察这个犹豫时，犹豫时它的法相呢是执彼复有非彼者，执彼复有非彼者，就是说是这个，一种这个模棱两可，一种三心二意的这样一种状态的。现在的话就是讲这个执彼，当我就说是这个执着对境啊，认定对境就是他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这个同时呢又升起了啊不是他的这样一种执着。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前面这个是的也没有肯定，后面不是的也没有肯定，两种作用呢都在类型当中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叫做犹豫啊，就也许有也许没有，就说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安立成他的犹豫是。那么就是说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分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这个执着这个对境是他的这个作用没有失去的同时，那么他的同时怎么会又有另外一种执着不是他的心识出现呢？这个方面应该成两种分别实在，一个刹那当中出现的过失吧，应该有这样的过失。但是呢关键就是在这个同时的认定啊，对这个同时的认定呢，并不是说这个可以说有分别的现行，就是说执着这样一种这个是他的这种分别性现行的时候呢，在这个同时出现的，不是说一个刹那出现，它只不过它的作用还没有失去啊，就是说我执着是他，然后第一刹那执着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有东西，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过去了，过去之后第二刹那也说没有，实际上呢就是当我第二没有的时候呢，第一刹那认为它有的这种作用有没有失去呢？没有失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以并存啊，就是说是认为它有的和认为它没有的两种心态啊，两种这个心态在第二刹那当中或者它作用呢可以同时存在的意思，而不是说两个分别念可以在一个刹那当中存在，两个分别念不可能在一个刹那当中存在，否则呢就成了两种相续的过失了。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一种习气啊，一种作用，它的功用还没有失去，就是我认定啊，就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还没有完全消散，没有完全消散，还在我内心当中存在的时候呢，现在的话就又开始第二刹那又开始认为它是，就是说不是的，也就是说不是从时间的方面说，就是说是可以并存的。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执着它有执着它没有，都是两个刹那前后的方面是分开的。但是从它的作用没有失去，两个作用可以同时存在的，这个角度安立成这个执彼复有非彼者。 知彼富有非彼者，这个方面就是安利的法相的方面也是非常就是说准确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安利这样一种把这些法相牢牢记在心中的时候，有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属于有欲识吗，还是属于这个不务识吗，还是属于颠倒识。这方面呢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把这个论点背得很熟悉呢，背得很熟悉，当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论点从相续当中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可以观察这个是什么，你讲的这个是有欲识，有欲识有什么法相，然后它什么分类，在外面观察的时候很容易学习的。否则如果不背诵的话，就是说是就是前面学的后面就忘掉了，忘掉之后呢你必须要把书拿着反复去翻翻，有对看的时候呢才可以去观察，否则的话离开书本之后无法观察。但是把这个宋词背完之后呢，就可以在脑海当中呢，在这个睡觉之前你可以反复圆这个宋词，然后去观察的，然后呢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圆它宋词去观察，非常方便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要把这些学好的话，把这个宋词必须要背得非常熟悉。知彼富有非彼非彼者呢就是他的法相。那由于相分二类，分的时候呢分两种分类，现前犹豫和隐蔽犹豫现前犹豫及隐蔽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前犹豫呢，就是马上直接去到犹豫的状态呢，就叫做现前犹豫。隐蔽犹豫呢刚开始的时候不明显，那这个犹豫不明显，但是呢直接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一经观察，通过里面观察了，马上呢他的这种心态，他这种状态就变成了一种犹豫，所以说叫做隐蔽。先前呢马上就可以驱逐的就是说也许有也许没有吧，或者就是前面就是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是说也许来人也许没有来人，不会来人，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直接的进去的。还有一方面呢，比如说前面的视察意呢，按照刚才班长的观点，视察意呢可以说是这个包含在隐蔽犹豫当中。为什么可以包含在隐蔽犹豫当中呢？因为就是说是在直接看的时候呢，好像不算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犹豫的心态直接观察他的这个犹就是视察一的时候呢不定或者说是无有理由或者这个方面的颠倒的理由的视察一，好像都不算是一种真正的犹豫，因为它有个决定性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是它可以说和事实相符，和事实相符方面呢好像不算犹豫，但是呢就是它是一种隐蔽的犹豫。那么你不用理论观察的时候，好像它这个犹豫相就是不明显，但是如果把它这个理论把它的三种犹豫把它三种视察一观察的时候就变成了犹豫了，就变成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肯定的，从它这个事的方面也没办法理由肯定，从他不是方面也没办法有理由肯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种隐蔽的犹豫。这方面叫现前犹豫及隐蔽，均衡偏重而直取呢，这个是对第一种第一类当中现前犹豫呢，它可以分两种，一个是均衡的这个现前犹豫，一个是偏重的现前犹豫。所谓的均衡呢，就是说对于两方面都是这个平等的比如说执着常和无常方面的话，就是说是50%执着常，50%执着无常，这两种完全类型当中完全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就没有什么任何的高下。所以说我们平时在观察的时候呢一些万法就是说是是空的吧，或者不是空性的吧，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两种心态呢，就是说不相上下，这个叫做这个均衡均衡的这个犹豫状态。还有呢就偏重呢，就是在两种心态当中，或者说是空或者不空，或者常或者不常，这两种结论呢就偏于一边偏于一边的缘故呢就分了两种，一个是合理的这样一种犹豫。合理的犹豫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些万法60%是空性的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观察的时候呢成了这个合理犹豫了。这种合理犹豫呢按照吉田菩萨不是吉田菩萨按照这个圣天论士的观点，这样一种合理犹豫呢，它是绝对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就像就是说是这个合理的鱼，它咬了鱼钩之后呢，虽然还在这个水里面，但是呢这个渔夫一用劲呢马上到岸上来一样。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相遇当中产生了合理犹豫，对空性产生一种合理犹豫的话，就是这种合理犹豫就是说是它这个偏重的合理犹豫，然后偏重的时候60%-70%大概是应该是空性的。这方面的这个执着升起来，这样一种这个怀疑升起来之后呢，或者怀疑嘛，或者犹豫升起来之后呢，这个人虽然还在轮回当中，但是呢就是马上会从轮回当中解脱，就像鱼虽然在水中，但马上会从就是说水里到岸上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合理犹豫。还有一种非理犹豫呢，就是说是不空的这个方面占了这个绝大多数，或者说一切万法是常常的这个这些这个颠倒念占了大多数的缘故呢，那么就称之为这个非理犹豫了。主要这方面就讲了他的这个可以说是犹豫识。那么下面是本品的总记总结记子。正量之识虽有二，然归唯一自正量，非量之识虽有三，然除不误识无他。那么就是说是正量和非量的，正量的识呢有两种，一个是限量，一个是这个比量，当然就是正限量、真限量和真比量。那么是限量和是比量呢，就是属于非量当中，属于包含在内的。那么就是说真限量和真比量呢，就是说虽然有两种都是正量之识，但是最后归根结底呢，就归于唯一的这个自正量因为的一切的比量呢就是我摄于这个正量当中，正量当中呢唯一呢最后也摄于这个自正正量当中。自证限量当中，所以说呢最后呢归一这个唯一的自证量。 非量致死数有三，那么非量致死呢，前面讲不误颠倒犹豫死，不误颠倒犹豫死呢，就非量致死虽然有三种，但是如果说是要归色的话，然除不误死无他，但是呢就最终呢就是包含在不误死当中，那么这个不误死呢也是总的不误死，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对于这个真实意啊、没有完全了知的一种心态叫不误死，所以说呢我们不管就是说分别的不误死、分别的颠倒死和分别的犹豫死，实际上呢都是有一种没有真正了知对境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把这样一种非量的是要归色的时候呢完全归色在不误色当中。这个以上呢讲完了第二品，那么下面开始这个讲第三品，观总别。观总别呢主要是认知总相和别相，从总相和别相方面进行观察的。课本当中是第三课本，彼时认彼时知境之方式。前面呢第一品观察了外境，第二品呢观察了心识。那么第三品就是说第三个课判之后呢，然后这样一种心识怎么样认知外境的方法方式方法呢，可以说必须要进行分别。这个呢分了四个大类。第一呢总集别。别之政治方式，二显现及潜于之政治方式，三所权及人权之政治方式，四相属及相违之政治方式。那么就是从第三品到第七品之间呢，都是从这样一种第三个大课判当中，我们的心识如何了知外界的方式，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意义观察的。首先呢，就是说通过总和别来认知就说是这个认知外境。分二一总说境及有境之安立，二分析总别政治之差别。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后面的这些就是科判主要是这个心识和外境，首先是它各自的这样一种本体，然后呢心识和外境之间怎么样发生一种关系，怎么样认知心识，怎么样认知外境，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呢就一个一个进行观察，在这个四主题当中呢哪一种是正确的，哪一种是不正确的，所以说呢不正确呢必须要抛弃，正确呢必须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手持。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在修行过程当中，在可以说是这个修法或者说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很多心识，那么这些心识呢有的时候自己认为这些心识都是正确的，或者认为这些全部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呢如果没有个正量的话，那么就是说自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么只有把这些正确的心识就认知，把就是说负面的心识认知之后呢才有个能力说把这个负面的心识必须要抛弃，然后呢就是说正确的心识呢必须怎么样善加运用。这方面就是我们心识和认知呢主要是总和别方式的进行观察。首先呢是总说境和有境的安立。境就是外境，有境就是心识的意思。缘取自相无分别，执着共相来分别。其中自相有实法，共相不成有实法。那么缘取和执着这个方面呢，就为了让我们就是说很清楚的知道呢，都用了这个缘取和执着的。那么这个缘取自相呢是无分别，无分别心无分别时呢，它是缘取的是这个自相。那么这个自相呢是指对境，无分别呢是指有境。所以说呢它不是总的科判说总说境和有境的安立嘛。首先就是说是对于这个自相法，那么是通过什么去缘取的呢？无分别时去缘取的。所以缘取自相呢是一种无分别时。执着共相来分别，那么就是说是分别念呢，它是一种可以执着的、可以分析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有分别念呢，它是对于这个共相去执着的共相呢，就是说关待于自相来讲呢，它就是一种无实法。所以说呢，对于这样共相呢，是通过分别念来执取的。那么下面再讲这样一种自相和这个共相呢，哪个是有实，哪个是无实法呢？其中自相有实法，共相不成有实法。那么在这两种境当中呢就是说自相境和共相境当中呢，其中的自相境呢，这样一种对境呢是一种有实法也是安立胜利地有实法或者自相这方面都可以这样安立的。还有呢就是说共相不成有实法，那么共相呢根本不是有实法，共相呢就是一种无实法，共相呢就是一种凡体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这个世俗地等等这个法呢称之为共相，共相呢根本不是这个有实法的。所以说因缘当中呢唯一的这个自相呢唯一的有实法安立成这个自相，然后呢其他的这个这个异共相等等这些法面根本不是一个自相的法，也不是有实法。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这个分别，就说是这个宣讲就沙迦班子达在对于这个外境和心识或缘取的方式，他就是按照什么以正量作为正量的。那么下面就是说是只是遵照就是说是这个法尘论识、成道论识的观点作为正量宣讲。实体凡体总与别显现潜于分别佛，其他论师另行说，我尊论点讲解许。 那么这个里面呢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词语，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实体繁体呢是一组，然后呢就是说实体繁体呢就是说是这个实体呢就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相的法，繁体呢就是前面所讲的总相的法，像这样一种实体和繁体，总与别，总相和别相啊，这个是一组，然后呢显现浅于，这个是一组，显现呢主要是从下面讲的话是通过这个无分别的方式，通过显现的方式来取经的，浅于呢就是从有方便的有分别的方式来取总相的，所以说呢显现和浅于是一组，分别否呢又是一组，那么就是说分别否呢就是有分别还是无分别，那么主要是通过就是说有无分别叫做分别否。那么对于这些安立方式的其他论师另行说，主要是就是说有些外道的论师，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印明前派的一些论师，其他论师呢另行宣讲的，另行宣讲的对于实体繁体总别方面，有的时候呢程序是心，有的是程序是外境，或有的时候呢显现浅于方面呢也是这个就是说可以说有分别啊无分别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说法都是这个不相同的，有的时候好像是内部之间很多差别，好像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总别啊实体繁体都是一个分类，这个方面呢讲了很多很多，虽然讲了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沙迦班子来说呢，在他们的观点当中看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说经得起观察的说法，所以说呢在此处呢我是不跟随于雪域就是说一名前派的这个论师的观点进行宣讲的，其他论师是另行宣讲的，那么我呢就是说遵照论点，这个论点就是指陈论师的一名七论，或就是说是这个吉良论的观点呢进行讲解而已。那么是怎么样进行这个观察和安立的呢，主要是把这个总相和别相的安立成所取的对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有分别无分别呢安立成有境，就说是原取总相别相的这样一种心识，显现和浅于呢主要是原取的方法，怎么样原取的方式就是这样的。那么在讲解的时候上次已经讲过了，比如说呢在这样一种论识当中，在这样一种颂词当中呢，通过什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否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无分别，通过无分别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无分别呢是通过显现的方式去取自相，那就这样的，它这个里面不是有这个总与别显现浅于分别佛吗，就分别佛当中的这个无分别呢是通过显现的方式啊去取自相的取别相，然后呢就是说是或者取它的实体，然后呢就是说有分别呢是通过浅于的方式啊去总相，就从这个方面呢就安立了这个外境，安立了心识，也安立了这个缘取的方式，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了。所以说呢沙迦班子达说呢唯一是依靠这个法身和成大论师的这个意趣进行观察讲解。那今天讲这个